第二十七章，他叙述天主用以教育灵魂的另一种方法，不发一言就可以使灵魂神奇地认识天主的圣意。此外，他又叙述他所获得的另一大恩和并非幻想的神见，这章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要重新叙述我的历史了，如同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时我是沉浸在我所说过的磨难与痛苦之中了。大家都努力为我祈祷，恳求天主使用另一条更为稳当的道路来引导我前进。大家对我那时所走的道路都认为非常令人可疑。在我一面，我也求过天主同样的事。不过我得承认，如果不是人们所说给我的那些事磨难我太过厉害，或者沉溺在人们所告诉我的恐怖之中的场合里，虽然我用尽全力，我也不希望走另一条道路。关于我心灵的显著改良，虽然我也不停祈祷，然而它并不在我欲望能力之内。我那时看见我在各点上都改变了，我的全部能力就是将我交付在天主手中，他知道什么为我合宜，我所祈求于他的也只是他的圣意完全成就在我身上。这条路我看得清楚，将要引我得救升天，而前者的路只有推我进入地狱而已。我不应该愿意这个，也不应相信是魔鬼在我身内工作。我虽然努力愿意一个而相信另一个，即圣女走的原路和人们要他走的路，但是不能成功。我再说一次，因为这不在我的权下，我虽然所做善事不多，但我都献给天主为这种目的。我拣选了几位圣人做我对付魔鬼奸计的保护人，我今天不断地做着九日敬礼，我嘱托了圣席拉隆和总领天使圣弥俄尔，我以新的热火信心来祈求他们。我也嘱托其他的圣人，因着他们的祈求，要天主表现出真理来，这就是说要天主赐给我所要求的恩惠。两年的时间，我和其他的人都不断地祈求天主要用另一条路子引导我，或者是给我表明真理。这期间天主依旧时常继续地向我说话，请看下面的事件。在博多路圣徒的清晨，我正在祈祷中，我看见，更好说，我觉得基督在我的近边，可是并不是用肉体的或灵魂的眼目看见的，我只是觉得他在我近旁对我说话，因为当时我完全不晓得在神界内能有这样的事发生，所以我非常恐怖，唯有付之一哭而已。但是物主刚刚给我说了一句保证的言语，立刻我就像往常一样的安静幸福，没有一点恐怖了。我感觉到他常常走在我的近边，因为这并不是想象的神见，所以不晓得是在何种形象之下，但是我清楚觉到他在我的右边行走，同时也晓得我的一切行为，如果不是我过度不收心，如果不是我太为心分意散，我不能不晓得他就在我近边的。立刻我满腹愁肠地去说给我的神师，他问我以何种形式看见了我主。我告诉他我并没有看见他，于是他问我说，你如何知道是基督呢？我答应，我不晓得如何知道，但是我不能自禁地相信是他在我近边，我清楚地了解我是如此感觉到的。此外，我灵魂在安息的祈祷中的收心较前更为深远，更为连续，灵魂所感觉到的效果也较往常更为显著。 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摆在我的眼前，我寻找一切比喻为使我了解得更清楚，但是我以为要找到一个比喻能清楚正确地说明这种神见，乃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神见原是最高的一级，关于这点，我是从一位圣德不凡、灵修深湛的修士博多雅尔冈达拉斯多学到的。对于这位圣者，我以后还要提到。此外，其他的学者也是同样的主张，他们并加上一句说，这种神见最不易有魔鬼参加，像我这样愚昧无知的女子是没有言辞说明它的，学者们是更能使人了解的。我说，我不是用肉体的眼睛，也不是用灵魂的眼睛看见救世主，因为这不是一种想象的神见。然而我如何能了解并肯定救主在我近边，比我亲眼目击更为清楚可信呢？照我的意见，灵魂在那时好似是一位盲目或包围在黑暗中的人，他不能看见一个人在他近边，但是这种比喻并不是正确的。如果说他与我说的恩惠有些相似呢，那也只是很少的一点，因为这个人不能由于感觉知道另一个人在他跟前，但是他却能听见那人在说话或转动，他能够接触他。在这种神见里一点儿也不如此，灵魂并不是在黑暗中，然而天主却使他认识他自己的见临，比在光天化日之下更为清晰。我不是说他看见光天化日，也不是说他看见光亮，这乃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一种光辉，照耀着我们的理智，它给予我们灵魂一种伟大宝贵的快乐。是的，这一类的神见常是带给灵魂许多珍贵的恩惠的。天主的这种见临并不像灵魂普通所享受的那种方式，也不像灵魂在安息与结合的祈祷中所遇到的情形。只要我们愿做祈祷，我们就仿佛找到了我们要说话的人。依我看，我们也了解他在谛听我们。我们这样说乃是由于我们所感到精神上的效果与情绪之故。我们感到的是爱情热烈，信仰的活泼与心内充满了的快慰，这是天主的一种特别恩惠。得到这种恩惠的人应当怀有一种崇高的重视心情，因为这种祈祷是很崇高的。但是这并不是一种神见，我再重复一句，我们了解天主的存在是由于在灵魂上所生出的效果，是由于天主愿用这种方式使我们感觉出来。在这里我们清楚地认出耶稣基督童真之子在哪里。在我适才所说的第一世的祈祷里，有天主性几种影响在表现着，在这里则除了这种影响以外，我们还看见物主至圣的人性在陪伴着我们，愿意用他的圣宠充沛我们。我的神师问我说，谁跟你说他是耶稣基督呢？我回答说，是他本人屡次地说给我，然而在他告诉我以前，他已经铭刻在我的理性里，而且在他铭刻在我的理性之先，他已经就指示给我，不过我看不见就是了。我假定我是盲目人，或者被黑暗在包围着。有一个人，我未曾见过他，而只是听见人们说过他。他来拜会我，并说给我他是谁。我相信他的话，但是我却不能有如同看见他以后的同样的保证，认为必定是他。在这里，我却有这种保证。我虽然看不见对象，但是这对象却分明地深刻在我心里，绝不能有所怀疑的。 我主愿意他的形象如此地留在我们的心中，并生出一种确定性来。这种确定性甚至超过我们的目睹，因为目睹的证据有时也有怀疑存在。我们也不断地自问我们是不是被骗了。然而在这里，虽在骤然间也能有疑云散布，但是灵魂却是具有信心，怀疑是不能渗透入内的。天主还有另一种方式来如此教育人民，不用我时才所说的说话方式，他一句话也不说，这乃是一种天上言语，我们一切的话都不能把它解释清楚，只有天主用经验来教训我明了这件事。天主将他所愿使灵魂认识的事铭刻在灵魂的深处，并不以一种形象，也不用一句言语来表达，而是用我方才说过的方式，他在神见中所用的方法。我们要多多注意，物主使灵魂懂得他所愿意的事件的方式，只是给他伟大的真理与崇高的奥迹。因为每次当他给我们解释某种他施于我们的神见时，乃是他自己使我们明白了解的。我以为在这种场合里，魔鬼是很少有能力的。我的理由是这样，如果这些理由不好，那就该是我个人自己被欺骗了。这种神见与谈话乃是精神的事件，依我看，无论是在能力中、感官里，纵连很轻微的动作，魔鬼也不能从中取利的。这种神恩是不大常见，并且为时也很简短，因为在别的时候，我觉得灵魂的能力并没有停止，感官也没有失去知觉。相反，他们在行动上乃是完全自由的。实在说，这种神见并不常在末关的祈祷时施给我们，既有也是次数很少的。但是我要说，当它来临的时候，并没有我们这一方面的一点工作、一点行为。天主仿佛是在做一切的事，这就好似在我们胃口内的食物，我们并没有吃它，我们不晓得它是如何进入的，也不晓得谁放入我们的胃里去的，但是我们却晓得这是什么食物。但是在所占有的恩惠里，我却知道谁给我说话，也晓得说些什么。可是我也不晓得我怎么有了这种知识，因为我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我总没有希望过这种恩惠，我连想一想这种恩惠的可能都没有过。在我们上面所讨论的说话方式，是天主勉强人的理性，不管他愿意与否，也得注意他所说的话。那时仿佛灵魂是禀赋了许多新的了解的能力，天主强迫他谛听，阻止他分心，他仿佛成了一位具有特别听觉的人。如果人不是堵塞了自己的耳朵，而在他的近前屡次高声给他说话，无论他愿与否，他也得听着。然而既然他注意地听人家说话，他就算做了点什么事情。不过在这里，灵魂却是什么也没有做，一切都预备好了，并且吃过了，余下的他也只有享受了。这也仿佛一个人，他不曾学习，也不曾为识字工作过，也不曾读过一点书，他却懂得了一切学习和知识。这个人是不能解释他怎样并从哪里得来的这种学识，因为他不曾读过书，就连学习之无的功夫都没有用过呀。这后者的比喻，我感觉稍微能解释一点这天上的神恩了。实在，灵魂在一刹那之间变成了博学的，他清清楚楚地认识了天主至圣圣三的奥秘，以及其他许多末世的真理。他敢于向每一位神学家辩论着崇高的真理，连他自己也非常惊奇， 因为只是一个圣宠就足够完成整个的变化了。这时候他除了爱他所看见，使他得如此大恩，而不要求他本身方面任何协助，通传给他秘密，并对他表现博爱与不可言传之爱情的天主以外，他是什么也不能爱了。在天主的神恩中，有几个是可以引起怀疑的各种理由，乃是因为这些神恩是如此惊人，而赐予的对象却是如此卑贱之人的缘故。如果没有活泼的信德，我们是不会使人相信他们是来自天主的。为此，如果不是人们命令我，我也不愿多谢天主所赐给我的恩惠。我只愿说一说人们能从中取益的几种神见的恩惠，他们帮助的有此种恩惠的人们消除一切恐怖，也不认为他们是不可能的，正如我所做的一样。此外，他们也可以指示给我们，天主愿意用以引领我的方式或路子，这是人们命令我写的。现在我们讨论讨论我们这种认识的方式吧。我以为天主愿意用各种方法使这个灵魂认识天上所发生的事件，照我看是他使灵魂看出来，怎么在天上不用言语人们就能彼此了解。我承认此一事实，但是一直到天主仁慈赐恩肯使我在一次神魂超拔中看见并指给我指明的路子，我是不了解这一事实的。在这里也是一样，天主与灵魂的彼此了解只是由于至尊天主愿意使灵魂了解他。这两位朋友是不需要用另一种技术来表达他们彼此的爱情的。两位在世上极为要好而判断力又很好的人，仿佛是不大需要表征来彼此了解的，他们只有对目相视就够了。在我们所说的这段道理内也该有同样的现象，我们虽然不晓得这两位爱人如何彼此对目注视，但是我相信应当是如同雅各内相爱的夫妇一样。无限仁慈之主啊，您竟让罪恶如我灵魂的眼目在您前面注视啊。天主啊，我希望我这双眼再不要去注视地下的事物了，也希望他们永不在您以外去寻找他们的满足了。父恩的人啊，主您将置于何极呢？我所肯定的真理都是由我经验认识的，当您提拔人领到这种亲密的状态，我们所能说的话比起您赐给他的恩惠来是没有比例的啊。幸福的灵魂啊，当你们开始专心祈祷，当你们有活泼的信德激励你们的时候，我不但给你们说你们为永生所赢得了幸福，我还要问问你们，在此现世之上，你们还能希望有比这些事物里最小恩惠更大的宝库吗？你们应该绝对的认定，天主是要把自己赏给那些为了爱他而不怕牺牲一切的人们的。他并没有偏私，他爱一切人，没有一个人纵然可怜至极可以推卸责任。他如果肯同我这样做，提拔我到这样崇高的境界，对别人当然也是一样。须知我的言语与人们所说的事件是没有比例的，这里我仅仅说了一点为了解天主赏给人灵圣宠与神见所必须的话，但我已觉得我是在说明人在天主赐给他懂得他的秘密与伟大时所感到的情况的。这是一种超越的快乐，超过我们思想所能想到的一切。他极端的厌恶世上的快乐，是全部快乐不过如同粪土。 其实他们之间是没有比例可比的，纵使是福久长存在也没有比例可比。然而这恩惠是什么呢？他们不过是天主给我准备的快乐急流中的一滴水而已。羞耻啊，是我只有脸红。如果在天堂上也有羞耻，那么我一定比任何人都要惭愧。为什么我们希冀这样伟大的幸福，这样的快乐以及永生的光荣，而只让耶稣受苦受难？既然我们不如基勒乃人一样帮助误入背负十字圣架最低限度，为什么我们不如同耶路撒冷的妇女们向耶稣失声的一哭呢？怎样，我们仅仅让耶稣请于宝血，而我们则享乐晚语，这样我们便会得到他给我们正德的永生吗？这绝不可能啊。我们想以虚假光荣补偿耶稣所受的羞辱，以期获得永恒的天国吗？这真是岂有此理，错谬错谬。这条路子绝不会引入天堂的。神父啊，既然天主没有给我呼喊的自由，那么就请您高声宣讲这些真理吧。我注意的已是太晚了，我真后悔我没有迅速谛听天主的声音。从我的传记内您是看得清楚的，我得承认我要向大家说教，那简直是廉耻丧尽了。所以我只好缄默，我要说的只不过是我几次对着天恩的存想，希望天主有一天赏赐我们能够享受这种幸福。为那些已经享得这种幸福的人们，当他们看见他们侍奉天主虽然矫迟，然而他们却没有一再疏忽，用尽他们的能力为此事而工作，他们为了爱慕天主也肯牺牲一切，他们每人都是按照自己的能力与身份为天主工作了，他们一定要感到幸福与快乐。他们的努力愈多，他们的光荣也愈显著。为耶稣基督牺牲一切财富的人是多么富足啊！为了爱慕天主，甘愿将一切荣誉踏在脚下，而高兴喜爱受辱的人，那是多么值得光荣啊！那以找寻现世快乐为疯狂的人，智慧书上是如此称呼这种人的，是何等的明智啊！然而在目前，这样的人灵实在是太少了。当然这是因为我们的罪过所致。是的，那些世俗人认为疯狂的人们，因为他们看见这些人做了耶稣基督真正爱人的杰出工作，仿佛已经完全没有了。啊，世界呀世界，你骄傲吧，因为认识你的人太少了。那么我们相信好好侍奉天主，是因为我们视之为贤明睿智呢？如果肯用明智，事实应当是如此的。但我们却以为，如果不尽力维持一种与我们地位相符的仪态与权威，甚至连在修士、神职与修女身上穿着老旧补缀的衣服，我们也认为是件新奇事，而认为对脆弱者是一种恶表。还有的害怕即为收心并专心祈祷，因为世界是这样的败坏，人们几乎忘掉了全德的实行与圣人们所有的热火。我想这样想法乃是现世灾祸的重要原因，而绝不能归之于修士们。他们用他们的榜样，用他们的言语，表明他们轻视世俗的态度，这是没有一点恶表的。如果有人认为是恶表，这真是其余的人感到揪心。 但愿天主给我们一个实例，从这实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耶稣及他的使徒所受的苦患。现在我们尤其感到较任何时候更为需要。在真夫伯多路亚尔冈大拉身上，天主现在所给予我们的是多好的模范呢、啊、世界是再不可能有这样齐全之人了。有人说我们的健康太坏了，现在已不是往昔了，然而这位圣人却与我们同一时代，他所得的恩惠却与古代相同，他也害怕世俗一切虚假光荣，如同害怕蛇蝎一样。如果我们不如同他一样赤足，我们也没有像他一样的智力苦行，如同我屡次说过的，他们还有的是其他办法来轻慢世俗。如果天主在我们身上发现了勇敢，那时候他也会亲自来指示给我们种种方法的。啊，我所说的这位圣人，他该从天主那里接受了何等慷慨勇敢，以便在47年之久接受这样严厉世界所罕见的苦行呢？这里我只愿将我确切知道的指出几点，这是圣人亲自向我并向另一位不知隐藏事情的人说过的。他向我坦白细说，无疑的是因为他对我存有着好感，天主之所以使他如此，其目的当时在我这身居愁城的时候使他来支持并激励我。关于这个我前面已经说过，后面还要说。我觉得他曾告诉我，他40年的功夫每天的睡觉总没有超过一个半小时。他最大的刻苦就是在如何战胜睡眠，他常常在跪着或者站立着，如果他要稍稍休息，他便坐下头靠在钉于墙间的一块木头上。他就是想睡觉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小屋子才不过4尺半长，这些时光他总没有戴过风帽。无论晴雨，他总不穿鞋子与青衫，他只穿一身粗毛布衣，而身外更无他物，并且这件衣服也极瘦小，百边只有一袭小肩衣，也是粗毛制成。他告诉我，虽然在天气酷寒的时候，他也一样的脱了长衣，打开门窗，然后再穿上长衣，关上小门，这便是他休息与避寒的办法。他普普通通总是3日1食，他也告诉我这并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因为习惯成自然，每个人都是可能如此的。他的一位伴侣告诉我说，有时他静止8天不食。我想这事是发生在他祈祷的时候，因为他常有最大的出神与对天主之爱的狂醉，连我也曾证实过一次。他的神品已经登峰造极，他的刻苦无与伦比。即使在青年时期，他告诉我他在会内的一个会院内一共3年之久，如果不是听声音，他是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因为他总没有举目看过人，他如果不是跟踪他人，他连他工作的地方都不知道在哪里。在旅行时也是一样，多年以来他总没有看过一个妇女。在他认识我的时候，他曾告诉我，看与不看为他是一样的事。那时候他也老迈了，极端消瘦，他的身体好像是树根子，他的圣德极高，待人却更平易，除非你问他，他总是说话很少，他的言语是充满安慰的，他的判断非常正确。我还有好多事情要述说他，但是神父啊，我害怕您要问为什么夹杂上这件事， 是的，当我写这件事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好了，我要结束了。他的生死为他的同会人都一样，是一篇道理与劝勉。当他看到生命末日快将来临的时候，他捧诵着圣咏说：“同心之言，心未无澜。”然后跪在地上死去了。从那时起，赖主恩惠，他比在生时对我更为帮忙了。他给了我很多的建议，我屡次看见他在无限的光荣里。当他第一次显示给我时，曾向我说：“幸福的刻苦啊，他们给我的报酬真是大极了。”他还给我说了许多别的事。在他死前的一年，虽然我们相离甚远，他也曾显示过我。我晓得他不久要死了。我写信预先告诉给他，我们那时相聚有许多里。在他逝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要休息了。那时我并不相信，我告诉了好多人。到第八天上，消息传来说他已经死了。最好说他是开始永生了。这就是一个度眼里生活着生命的结束，无限的光荣。现在我觉得他比生活在世时安慰我多多了。悟主有一天向我说，没有人因着这位中仆求他而不获允的。我时常求他为我转求天主，每次都获允了。愿天主永远受光荣，阿门。神父啊，为使您不看重世上任何事物，我说这许多的话有什么好处？仿佛您不知道这些，或看没有决定离开一切而付诸实行似的。不，但是我看见世人生活在这丧心病狂之中，虽然我说这些只能加给我肉体的困乏，我也高兴写它，因为我所说的一切都在攻击我。愿天主宽恕我在这场合内所犯的一切罪过。神父啊，请您原谅我无故使您困乏的罪过吧。人们要说，我愿意使您为我做我因犯罪所应做的补赎呢。